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巴拿马岛的福音。今天是7月1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你掌管着我们的未来，你也早已知道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将来。我们愿意把我们都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帮助我们能够信靠你，能够安息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巴摩岛的福音，7月18日，存心节启示录11章12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黑体字强调的是两位先知。启示录的难题之一，就是启示录11章中这两位见证人的身份问题。不管他们是谁，他们都有从神那里来的权柄。他们穿毛衣说预言1260日，圣经也称他们为两位先知。他们所传递的预言信息，就是约翰被吩咐要再说预言的信息。根据犹太人的法律，要见证一件事的真实性，必须有两个人做见证。这一规定很好，因为这两个人分开来做的见证必须彼此符合，法庭将不会根据一个人的见证就定罪。辛普森那场声名狼藉的审判之所以令人沮丧，就是因为法庭具有一些合理的疑问，但却没有足以定罪的见证人。因此这里的两位见证人说明了他们所说的都是严肃而真实的。这两位见证人是谁呢？圣经称他们是橄榄树及圣所里的灯台。这一描述让我们想起了索罗巴伯的时代。那时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正忙着重建圣殿，因此这两个见证人是圣灵能力的象征，他们借着神的道和他的子民来光照世界。约翰还将这两位见证人描写成在普遍被盗中站在神一边的摩西和以利亚。虽然他们为神的道受了苦，但他们却不是无能的。数世纪以来，启示录的学者们为这两位见证人做出了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他们代表了圣经新旧约圣经和先知，新旧约圣经也代表了犹太正典的律法和先知，就摩西代表了律法，以利亚代表了先知，这两个要么就是摩西，要么以利亚，要么是新旧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因此为耶稣做见证的两位可以代表圣经。第二种解释同样合理，圣殿的出现往往代表教会。在新约圣经中，教会被称为神的殿，地上的教会是世界的光，因为教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做见证。在启示录中，耶稣既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人，又是神的道，因此这两种解释其实就像钱币的两面一样，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无论怎样解释，他们都代表了在大被盗当中神漠视信息改变世界的能力。今天呢，蒋宝林老师就在讲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身份问题哈。所以启示录十一章一般在学者在学术界大家都认为是真的是非常难哈，非常难，因为这两个见证人到今天没有一定的说法。当然这些是细节问题，我们大体的信息也知道，总归这两个见证人是代表上帝的道，或者上帝的子民，或者上帝的福音信息哈。这一些就是说大体的方向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就是确切的一些细节我们不知道。那么这些细节怎么办呢？如果上帝定义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研究而知道，而且对我们可能对我们将来的就是迎接预备耶稣基督的很重要的话，上帝就会在我们当中赐下有智慧的有恩赐的学者，让他们能够去研究，然后 找到答案哈。但是如果上帝说这个跟你们来迎接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你们只要知道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啊，福音遭受逼迫就可以了啊，那可能我们就要到耶稣再来我们才知道了哈。反正我是指望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还希望听耶稣讲启示录的啊，开一个启示录单一研讨会哈，那个时候啥都知道了。但就不知道那个时候耶稣会不会就给我们提供答案，他可能还是叫我们继续研究吧啊，然后把很多资料提供给我们，我们可能就会有全天下最好的图书馆啊，供我们去查阅，有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否则如果耶稣把什么都给我们直接提供给我们，我们就不用思考了啊。但是我们知道天国也要继续学习的啊，而且圣经将会是我们继续学习的一个对象啊。然后贾宝林老师他就提出来啊，提出来他说，这两个见证人他们是亲眼见到的，他们是严肃而真实的啊，是能起作用的。然后他提到说，辛普森那场声名狼藉的审判，辛普森，反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体育界的人物吧，是个打拳击的还是什么，我忘了哈，反正总归是黑人。他的妻子其实，现场有很多证据证明，间接的证明吧，因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他的血 DNA， 就是直接能够说明他就是那个杀人犯的这样的证据，所以到最后他还是被宣判无罪的。那在美国的法律就是，我不知道今天中国的法律怎么样，反正美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不能直接证明他是有罪的，你稍微还存在一个怀疑，他只要提出一点怀疑，你指证他有罪的人，你不能够自圆其说，那他就可以说你没有足够的证据。因为你还存在这些疑点，所以我不是杀人犯。但实际上基本上现在的人都说辛普森就是杀人犯啊。那么将来到了天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悬案发生的，而且上帝专门给我们预备了1000年的时间，到底是不是1000年我们到底也不知道，反正预备了一段时间吧，圣经上称作千禧年，我们要在这千禧年当中要去考察每一个案件，所以在上帝那里没有冤假错案啊。然后蒋老师就提到了这两位见证人啊，两位见证人是历史上呢有两大主要的，就在我们基督福音联席会吧，也有两大主要的对这两位见证人的身份的解释。一个呢是他们是教会啊，他们是教会；一个呢是他们是新旧约圣经。那么你如果看怀斯牧的书《善恶之争》里头呢，其实也是两种观点，一个是新旧约圣经啊，讲新旧约圣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啊，好像就是被杀了，因为法国大革命推翻圣经的权威嘛，建立一个无神论政权啊，所以怀斯牧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怀斯牧在善恶之争的其他地方，他也把这两位见证人是解释成为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以从蒋老师的观点来说，不管他是上帝的教会也好，还是上帝的话也好，反正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是上帝的教会，他自己本身又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两个解释都是互相补充的啊，就好像是硬币的两面一样啊，不是什么大相径庭的解释啊，都有相通之处，所以我们也不用去钻研啊，反而知道这两位先知在我们人类历史上，在中世纪的时候，上帝的道或者上帝的教会其实都是被边缘化了的啊，而且我们真的要提醒弟兄姐妹哈，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基督徒都有一种野心，想通过信上帝来使自己能够被人家瞧得起，或者成为主流，或者被人羡慕，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忠心的话，在世界历史上基督徒忠心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因为你要想到这个社会真的吃得开的能够赚钱，能够有钱有势的人基本上都还是使用那些手段，而且是一些非上帝的手段的。所以你要作为基督徒，你想要挣很多很多很多的钱，或者你想要出很大很大的名我觉得估计就是除非上帝对你有特别的旨意，一般来说不大可能啊，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会符合这个世界飞黄腾达的这个标准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甘愿啊，就是你自己怎么选择，你是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风风光光，好像然后被人羡慕，然后很有钱有权有势，还是你然后就这一辈子就没了，还是想要说我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要做一个高贵的人，我要成为上帝的儿女，这都是我们自己需要选择我们在决定 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就要先做好这些思想准备。好，我们来看一下江梦玲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的眼专注于你赋予教会的布道使命，帮助我今天用你的道改变世界。那么我们知道改变世界的首先是什么？是改变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改变了，我们也就可以慢慢的潜移默化的让周围的人产生改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改变自己来使我们的周围，使我们的世界，使我们的村子，使我们的单位，使我们的邻里更美好，